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9月9日星期二，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欧美开始协调对俄罗斯新的制裁。欧洲开完会了，今天呢已经有一个小组带着他们的制裁方案去美国了。川普呢那天不也讲吗？就昨天讲的呀。你要不要准备你的第二阶段制裁？要啊，那你们两个人的版本是什么呀？今天他们开始正式协调，有希望吗？乐见其成了，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希望不大了。说到中国方面的新闻呢，最后的这辆马车也跑不动了，三驾马车嘛，中国八月份出口开始明显的减速，一会儿跟大家说说这方面的数据。今天呢跟大家讨论一个话题，今天别忘了是9月9号。49年前，1976年的9月9号，毛泽东终于干了一件正确的事情，那就是他死了。终于干了一件造福中国人民的事儿，他自己了结了自己。那今天是9月9号，不管怎么说，尽管不是个整年，49年。嘿，今天我查新华社，我查人民日报，我查所有的党媒官媒，对他们的毛太祖是只字不提。你要说后边的宗，你要邓小平大概叫世宗，高宗或者是江泽民是个什么宗啊，反正大概是这么个位置吧。哎，江泽民是世宗，邓小平应该算高宗啊，大概是这么个情况。那这是你们的太祖啊，你这不是数典忘祖吗？后人纪念不纪念到日子也就算了，哎，你们的祖这是继承呢，一个字儿都没有，一篇纪念文章都没有。我把人民日报从第一页一直看到最后，它有电子版吗？一个字都没有，这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呢咱们给大家聊聊吧。啊，这习近平实际上他早就背叛了毛泽东，尽管他挂着毛泽东的羊头卖着他的狗肉，我们都知道这个人很左，或者是啊，毛泽东的是他什么啊，是他的偶像，其实不然。咱们仔细扒扒这个皮，今天咱们漫谈一下。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那今天台湾最重要的核心焦点人物是谁啊？就是柯文哲。柯文哲交保出来了，当然很多人都不是太明白，这北院就是台北法院什么情况啊？不到10月1号嘛，10月1号才是到期的最后一天，哎，结果他提前，这才几号啊？这才上旬啊。就把这件事儿给办了，然后就裁定7000万交保，就把他给放了。呵，结果出来以后，柯文哲这家伙就来了啊，就出来就大放厥词，站到法院的门口就开始开了记者会了。他讲呢，这检察官查了我的账户，查了陈佩琪他太太的账户，三个子女的账户，从国内查到国外，把我的住家、办公室、中央党部，包括什么他那个什么马仔李文宗、李文娟的家也都抄了，助理的家也抄了，银行保险柜也打开了啊，把家里啊什么 UPS 啊什么冷钱包 USB 啊什么冷钱包全看了，找虚拟货币。然后他就问检察官，搞了这一年你们到底查到了什么？他说你们什么也没查到，说你们做梦可能都没想到这民众党怎么就这么干净啊，就来回他就说了这么一套，最后就骂赖清德，骂检察官，公开的这么开枪啊。我说了老半天，你要把这个变成文字，今天我看有全文，写的还挺长的呢。这段东西大家要感兴趣自己到 YouTube 上去找啊，这是可以看到的。那真的是像他说的，把这所有账户都查完了，真的是一点毛病都没有。那自己都感觉呢很意外，怎么这么干净啊？是这么回事吗？当然你说呢，现在这金流这确实是有欠缺。为什么呀？那关键证人橘子 在外逃，所以说现在金流这一块呢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干政，一击致命的东西并不是特别多，但是他的图利罪和受贿罪是清清楚楚的，加上他民众党自己竞选资金的那本烂账，找朋友去开假发票等等，这都被抓个现行，八九百页的起诉书在那儿写的明明白白，他说他干净啊，他就这么公开叫板。这件事儿呢，严格讲性质是比较严重的。你刚刚交保，北院在交保的时候给了你一条一条的限制，结果你刚一出来，在法院的大门前，你就开始开这种记者会，就开始公开对社会来干这个，那里边是有你的证人的，因为你是公开的在媒体讲，公开的谈论爱情案情，等于就是在公开串供啊，严重的违反了交保的条件。你要像这种情况下，法院是可以把他的7000万保金可以没收的，可以重新羁押的，而且你这次啊，这出来这种呛声明知故犯，是可以作为一种恶劣的记录，将来量刑的时候要给你加重的，这严格讲是很严重的啊。哇，那现在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北检也就急了。本来呢，那天赖清德就做了这么一个暗示吧，就说我们不会干预司法，这大家都听出这个音儿来了，大概北检呢是不会抗告了，这次就放他走了。哎，结果你出来这么一叫板，那北检立刻就急了，发了一个声明，说柯文哲严重误导事实，混淆视听，说这里边894页的起诉书里边写的明明白白，你的犯罪事实和证据各方面的人证物证非常的清楚， 你告诉什么都没查着，你这是怎么回事？另外呢，你这是明显的在误导舆论啊，这个呢必须予以严正的驳斥。然后北检急了，对交保裁定尽速提起抗告，原本说这就不抗告了，就放他走了，到现在不但要提起抗告，而且对他站在法院门前说的这番话，人家要追究。你这符合保释的条件吗？哪个被交保出来的人，好家伙，上来来这么一篇，大家自己找那个 YouTube 您自己看啊。北检急了，那立刻提出抗告。那现在应该说，我原来对赖清德我是有一点微词了，那你现在看了柯文哲交保之后的这个状态，难道不令人叹息吗？说到政治斗争，不管是民主社会还是专制社会，都是残酷的。你既然当初选择了残酷，你就只能一口气残酷到底。做戏做一半，或者是啊，这种事儿要做一半的话，最后埋的就是你自己，最后反噬遭到报复反攻的就是你自己。所以说对这个我不知道最后啊，北检他们抗告到高院去抗告，能怎么样，最后的结局能是怎么样。所以说看到这出来真凶啊，咱们就拭目以待啊。下边呢简单说说韩国，那现代公司现在韩国人这还不依不饶啊，那我们这儿去一趟，最后就把我们拿铁链都给我们拴起来了，上你那儿投资去，我们怎么了？现在呢，现代公司和 LG 它做电池的嘛，两边都已经就宣布了，整个这个工厂的生产开始时间本来是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快生产了，这个现在没办法了，人不让去了嘛，只能推迟到明年的上半年，什么时候待定。韩联社的报道呢，现在移民当局给这300多人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接受驱逐出境，5年内不得再入境，这是你一个选择。第二，继续被拘留，接受审判。那韩国政府明显选择的是第一个呀，那现在准备就驱逐出境吧，我们那儿派包机把人给拉回来，就这么个情况。那总统下边这个产业部长啊，是做了这么一个说法了。 这产业部长呢直接向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表示了强烈的遗憾，倒不至于到抗议了，表示了强烈的遗憾，说他跟美方已经明确讲了，你们一边要求韩国扩大对美投资，然后在签证问题上你们又采取这种态度，实在是令人难以理解。所以说他这个是不能理解的。那这签证是怎么回事？这位产业部长讲，韩国过去数年间持续向美方提出了这个签证问题，我们不想这样，我们有员工各方面到那儿去只能拿着旅游签证或者到那儿去办公，不想这样，可是一直跟你们提几年你们都没有给解决，结果到现在呢你们就开始抓人。所以说说到这件事儿，韩国是很愤怒的。那最后的结果就是把人拉回来呗，那那边的事儿就这么扔着吧。啊，韩国对这件事儿的民族主义情绪啊，这就开始懵懵懵。来吧，下边说是日本。第一条呢，这是宣布了自民党总裁的选举，现在基本上定到了10月4号。哦，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很紧了。现在各个候选人在下边就已经开始忙，开始到各个县市各方面支部就开始跑了。那因为石破茂下台，或日经指数来了一个大的庆祝行情，那你说作为当事人本人这真是情何以堪呀、啊、昨天一下涨了 1.5% 到 1.8%， 拉下了一个新高，整个创造了一个庆祝行情。我看看今天怎么着了，今天刚才早就突破44,000了，我看看现在怎么着了，哎，现在又掉回点去，刚才呢是上了44,000，现在呢又变回了47,888，现在又掉回点了，但今天也是涨了130多点吧，刚才已经攻上44,000了。一会儿咱们网页留着看看今天能不能收到44,000，这是很有意思的。那民调呢，有一个 TBS， 他做了一个最新的民调，小泉和高市他们两个人并列第一，两个人都一样。然后共同社呢，他们也做了一个快速的民调，他们是7号，也就是昨天前天他们做了一个民调。那现在跟我说的还正好相反，跟我的印象有点不太一致。现在在就是所有的选民中的大民调，高市早苗呢是 26.7%， 呼声很高，小泉呢是 19.4%， 两边差7个多点呢、啊、这差的是比较多的啊。然后后边的呢，你比如说这个河野太郎 8.3%、啊、还有什么茂木敏充 4.3%， 林芳正 4%、啊、小林是 3.4% 等等、啊、这是整个社会上的一个大排行。那你也不是社会上选，你这不是党内选吗？选总裁吗？党内呼声最高的是小泉，达到了 29.4%， 高市呢是 22.7%， 排在第二，差7个点。你看在老百姓那儿，他高市高7个点，在党内小泉高7个点，这是很有意思的啊。下边呢茂木是 5.7%啊，小林呢是 4.3%、啊、林芳正 3.2%， 那后边的就差比较多了。嗯，无党派人士中间选民高市的支持率也是最高的，是 17.3%， 小泉是 12.7%， 是这么一个状态啊。啊，当然现在只是刚刚开始，两边呢他得一个地儿一个地儿的做演讲阐述自己的理念啊，包括一些自己的承诺，下一步的执政思路，这还早呢。所以说现在目前看两个人旗鼓相当，各有擅长。那下边的一条关于日本方面的新闻，就是突然间出了一件事儿，有一个叫石平的人被中国点名专门制裁了。这个人是谁呢？他今年7月份刚刚在参议院选举中，他代表维新会，他当选了参议员。他原来是中国四川的一个中国人，到那儿去呢长期在日本做媒体啊，做评论啊，这一次呢代表维新会人家选上议员了，60多岁了吧，可能年纪也不小了啊，这挺好的一个进步吧，就算是华人在日本能当上议员，当上众参议员是很不容易的。 哎，结果呢，这个中国就把他给治了，说你呢散布虚假信息啊，大肆攻击抹黑中国，在台湾钓鱼岛历史涉藏涉疆涉港啊，这个消极反动言论，还公然参拜靖国神社啊等等，然后呢数典忘祖，出卖良知，勾结反华势力啊，寻衅滋事，然后对他进行制裁。那怎么制裁呢？我看看啊，首先把在中国国内的资产不动产全部冻结，然后呢不能和中国境内的什么银行啊各方面组织有任何的交易啊，不能有任何的合作，然后对他本人和直系亲属不发签证，包括港澳不许入境啊，给他这三个制裁。那这个人自己呢也挺有意思的啊，他呢也说了这么一段，他讲呢，我自己在中国我身无分文，我也没钱了，他已经出来很多年，早就加入日本国籍了，而且我和家人也无意前往中国，所谓的冻结资产拒签，他认为只是中共的闹剧。他说其实我很荣幸受到制裁，感觉就像被中国政府授予了一枚勋章。那、哎、这老石还挺横，这是他中国的名字，他那个应该叫卢世平，这是到了日本以后改的一个名字，好像是叫卢世平，我记得啊，嗯，这是他的中文名字，很有意思啊。那为什么非要，那么多人都去了靖国神社，你干嘛非要治他呢？因为他好欺负嘛。那以前那么多议员各方面的那内阁大臣都去，你干嘛不给他制裁？刚才那三条干嘛不上手段？因为他是中国人吧，曾经是中国人，所以说他们就气不过啊，非要收拾收拾他。同时呢，这也对你比如说昨天给大家介绍高氏早苗，同时也对后边的发展，他们呢这也是杀个鸡给后边的猴看，这也有这方面。你想这一个月不到就那边出新首相了，中国这边呢严格讲也是一个借机的一个表态啊，这个有这方面的含义了。简单讲，那参拜靖国神社的咱们就说政府人员啊，这个老厉害了。老石加入了什么呢？在日本呢政界有一个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也就是大家都要去参拜，然后他们有一个协会，跨党派的，大家都加入这个，然后我们就去，这是个跨党派联盟。整个的名字叫大家一起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这是他整个的名字。每年8月15一的帮人，就他们这个会员啊，就都呼呼啦啦就都去啊，那自民党的、民主党的、维新会的，哪儿的都有。会员都有谁呢？这里边有森西朗，有安倍，有福田康夫，有石破茂。石破茂原来还是这会员，他老去啊，结果今年8月5他没敢去。那这是议员，那原来首相，昨天我们说到高市他是执意要前往，那以前有没有首相去过呀？小泉纯一郎啊，当时那不是给他这叫小犬纯一郎，当时给他起外号嘛，小泉是一定要去的。中国韩国激烈的反对过，之前呢中曾根康弘、桥本龙太郎都去过啊，都是作为首相去的。所以说你要以这个名义为，因为参拜过靖国神社你就专门收拾人家，这是有点不沾边了。明显这就是他们啊立一个 flag， 你看这种情况我就制裁你，后边啊自民党下面明显要向右来转向。那下一步他做一些提前的警告和敲打是有这个意义了。哎，拿老石呢给记了齐了，是这么个意思啊。跟老齐跟老石表示敬意啊。那你要像我这样的，或者是我们有几位同道，那就更甭说了，他刚才说呢我们都符合啊。我是没去过日本，我要一去我肯定得上靖国神社看看去啊。当然我不去看那20几个战犯去，我有毛病啊。我去看看其他那个靖国神社里到底都长什么样，尽管我看见过，但也得亲身体会一下。这有什么呀？这个，来吧，咱们说说乌克兰。 乌克兰呢有媒体做了一个报道，说打中那个乌克兰内阁大楼，就是政府大楼的，还真不是无人机。现在他们更新的报道是使用的沙赫德导弹，不是那个沙赫德无人机，使用的是伊斯坎德尔巡航导弹。这个导弹的弹头就插到这，打进了这个楼里边，质量不好，这导弹弹头没有爆炸。那现场怎么着火了呢？是因为导弹那个罐中它有燃料，没有烧尽，最后那个导致的啊，最后着火了。这导弹弹头这要是炸了，那半边楼就没了。所以说还很幸运啊，这是这么一个回事。然后希尔斯基呢，总司令他公布了一个最新的消息，在多布罗皮利亚方向，俄军虽然夺取了 13.5 的平方公里的土地，但他们损失了 25.5 平方公里。我不知道这是这你可能这边攻了点，我从那边又推过去点，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啊。然后8月份啊，希尔斯基讲他们的深度打击武器在俄罗斯境内打击了超过60个重要的目标，但这里边人家可以负责的讲，没有民用目标啊，也没打你的政府大楼，我们打的都是军民两用或者是军用目标，那你这次你怎么回事？那现在最新的进展呢，这就是欧盟前一阵他们在一块巴黎峰会，他们开完了一个会以后，跟川普呢通完了电话，那下一步怎么办呢？川普当时是同意的啊，就说呢这边拿出一个方案来，然后小组呢带着这方案去美国，川普在那边等着，然后大伙呢一块来协调，看下一步拿俄罗斯怎么办。现在是这样，这个代表团呢今天就抵达了华盛顿，和美国来展开协商，要推动川普做首个跨大西洋协调的对俄制裁方案。原来都是各干各的，现在呢咱们一块联合要搞这么一个。川普呢也讲嘛，已经准备启动对俄制裁的第二阶段啊，具体内容他没讲，就等着这个商量。那欧盟方面呢没有透露这次他们方案的具体细节，他们讲呢准备和美，就我这个是这么想的，你美国怎么想的咱们一块来商量啊，两边呢正在紧密的协调，这已经不是讨论了啊！你要是没协调成，那就各干各的。那现在呢，怎么让它效果最大化？要协调一下。比如说，美国到现在还没有加入欧盟、英国、加拿大等等这些国家的行列，把全国全世界俄罗斯原油的售价原来是60，后来把天花板压到了47.6美金，美国没跟。美国还没跟呢，所以说这个是有问题的啊。那你现在就是找茬收拾什么印度，那个没用啊，关键是大伙在这方面要动作一致。那川普讲啊，要了结这场战争，否则后果是很严重的，他做了这么一个说法了。路透社呢，这是金融时报引述三位知情人士的话说，说欧盟官员透露他们提到了要对中国实施二级制裁的可能性，因为中国现在是俄罗斯油最大的买家。川普呢也是对俄罗斯不愿意停战啊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讲呢会在周一周二接见部分欧洲领导人，我们在一起会解决这个问题。那差不多了吗？今天差不多就到了啊，接下来几天他讲很快我们就会处理好整个的俄乌局势，这是他的一个最新的说法。欧盟真的要对中国下手吗？进行二级制裁，你甭管加 25% 还是加 50% 的关税，你敢吗？有一个消息人士对金融讲说，欧盟的二级制裁方案现在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还聊着呢啊，大辽国的现在正聊呢，现在呢还需要欧盟的二级制裁，任何进展都需要美国的全力支持和美国的协作。因为这事儿是川普提出来的， 你看我都治了中国，给我给中国加了 50% 多的关税，当然不是因为这个，他愣往上说啊，跟印度我也比划上了，那你们什么也没干啊，你们是不是也表个态啊？前两天法国德国表态了，这不是拿着方案就来了吗？那就看看吧，说在非常早期的阶段。但是那你说这欧盟真的要搞二级制裁或者是到这个程度，他能拿下来吗？其实是不容易了。当然这一点也需要川普的支持。为什么呢？欧盟要做这方面的大动作，27国要全部同意。那匈牙利欧尔班肯定是不同意啊。因为他们高度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和石油，现在匈牙利就指着这个呢。前两天川普不是骂完了人家马克龙给怼回来了。啊，你们欧盟为什么还在买？是啊，就斯拉伐克和匈牙利他们俩在买，我们都不买了。那川普一看，哦，原来都是自己小弟，这还没法说。那现在这事儿怎么办？那如果协调下来，川普就找欧尔班谈谈吧，你怎么回事啊？我估计欧尔班还是怕川普。所以说这件事呢，两边协调反而可能能把这件事办成。哎，我已经说了太多遍类似这方面的新闻了。你要说对这种事儿，这又一个回合又开始了。从阿拉斯加到白宫那个回合，看着那气场多强烈，当时给人多大的遐想，多少希望啊！那最后呢，啥也没有。结果这次呢，从巴黎峰会，然后今天呢又到白宫，又来这么一个回合。那这次呢，大家体会那气场比上一轮差远了，那这次就有戏。我一点都不抱希望啊，我不抱什么，聊着吧，反正总比不聊谁也不理这件事儿要强了，就这么聊着吧。不过呢，据彭博社的报道啊，这个欧盟现在正在考虑对6家俄罗斯银行和能源公司实施新的制裁。另外五角大楼呢和欧盟这边已经签了协议，为乌克兰生产和采购65辆装甲运兵车。什么情况？没有现货，要专门给他做啊！这交货都得明年了啊！这个眼下是没什么希望啊。这个新闻呢，基本就这样。那明后天咱们就看看他们能搞成些什么东西。说到下一条呢，这就不是那么太有意思了。有三个知情的欧洲官员向英国金融时报透露，美国已经正式通知了欧盟国家，将退出打击俄罗斯、中国和伊朗虚假信息的联合行动。从这些组织里边，美国正在一步一步的退出。前两天退出的什么？五眼联盟吗？原来关于俄罗斯所有的情报共享，美国现在不共享了，我自己来了，不跟你们分享。那当然这四个也就不会告诉他了嘛。现在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又退了一个。那在这种情况，那你川普到底啥意思啊？那位哈萨克的社会活动家，也叫政治家吧，前克格勃的情报官员穆萨耶夫，他最新又做了一个表示。他说川普呢完全受制于俄罗斯总统普京，因为普京掌握着这位外国领导人大量详尽记录的犯罪证据，包括川普强奸未成年人的罪行。这位穆萨耶夫再次做出了这么一个说法。他什么人呢？仔细看啊，这个人很厉害。他原来是哈萨克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席，就相当于中国国保国家安全局的总局长。原来他是这么高的一个位置啊，他是知情人啊，曾经是这么说的。那前一阵流传的说川普落到人家手里了，最后被克格勃给弄了个代号叫克拉萨诺夫，大家前一阵不都传吗？叫克拉萨诺夫，这是克拉萨诺夫川普，就是他说的啊，就是他说的。但他说这靠谱不靠谱啊？我仔细的找了半天啊，只有他一个人在这么说了。那你说有没有其他的克格勃或者前官员啊交叉比对能印证一下？到现在还没有。 所以说这个人说的话的可信度，今天大家在推特脸书上看到，您给他大大的画一个问号啊，这个呢不是那么太靠谱了，这个只有他一个人在这么说。但你要说当初川普是一个商人，当时组织选美的时候弄着一帮啊大姑娘跑到莫斯科那边去选美去干嘛，当时普京他们也接见过他，也在里边没少下功夫。你像当年恒大许家印那不也有一个歌舞团啊，那然后就是干那种花花事儿，那当时川普也有那么一支队伍啊，都是大模，也有那事儿。那按照当年克格勃当时俄罗斯啊处理这些人的这种水平和经验，抓川普一点黑料，这太正常了，也非常之简单。所以说你要说俄罗斯手里没有川普的东西，这我是绝对不信的。但你要说到了这个程度，像穆萨耶夫说的，我也画一个质疑的问号了。大家看见这个呢，您稍微的啊，您质疑一下啊，别把这当真的说。另外呢，说到中俄之间，八月份的外贸数据出来了，中国对俄罗斯的出口出现了今年以来的最大跌幅，一下跌了 16.4%， 连续五个月下跌。什么跌的最狠？汽车。今年上半年中国汽车对俄罗斯的出口量暴跌了 62%， 为什么？现原形了嘛，中国的破车，原来是中国做什么摩托车，哦，几乎占领了整个的东南亚，最后现原形了，什么破玩意儿，最后打的现在基本归零了，中国摩托车现在在东南亚基本就销声匿迹了。然后现在汽车又走那个当年摩托车那条路啊，那些破玩意儿就走。你到了俄罗斯那边天又冷，就你充得上电吗？充的电你那续航能跑几百公里啊？所以说到现在俄罗斯人也不买了啊，这玩意儿。但是呢你别看两边贸易，人家俄罗斯不买你的账了，嘿，中国这边是紧着拉着，首次允许俄罗斯能源公司在国内发行人民币债券，也就是在中国卖俄罗斯债券，也就是老百姓你可以买嘛，他在中国可以融资熊猫债。不光是能源公司了，可能有的俄罗斯银行在中国也要发债，这是金融时报的报道。嚯，这个原来一直不批，那你现在把那个西伯利亚那根管子，就所谓的那个西伯利亚力量号吧，从外蒙插进来的那根管子，那可能俄罗斯讲我没钱，我弄不了啊，我能不能在你那儿发债啊，可能他就答应人家了。这个好，跑中国民间来融资募款，这习近平啊，这就什么都干得出来。这就是今天的最新进展。那咱们能干嘛呢？眼巴巴的看着呗，就看看美欧，也可能我们不怎么抱以任何期望，反而人家能谈成什么，全世界都瞪着眼睛等着消息，反而一事无成，也可能，咱们就等着吧。下边说说法国，法国政府九个月内第二次垮台了，新的总理贝鲁昨天在这个国会信任投票中啊惨败，最后没办法向马克龙提出辞呈。马克龙呢，在一年之内要被迫找第三任总理了。之前给大家讲过法国这个比较奇特的，就是总统制，下边有个总理，然后总理管内政，然后总统管外交管国防等等这些事儿。法国这个政体结构是非常有意思的，你看这事儿呢，他谁也弄不着总统，大家呢在国会里边，因为马克龙这是个少数党嘛，让大家一折腾就把这总理给干下去。那现在马克龙就俩选择，要不就连我一块儿，咱们就全国重新大选。这马克龙肯定不乐意啊，他的任期到2027呢，还两年呢，那就那么凑合着干呗，然后再找一总理，那爱咋地咋地呗，或者是搞新的议会选举选来。现在选马克龙也不行啊，你马克龙也不行，还是那么一个情况啊。至于这贝鲁他都干嘛了，这我相信大家呢也不对什么具体细节可能也不怎么感兴趣，我也不想给大家细说了。来吧，咱们说说阿根廷。阿根廷出事了， 阿根廷昨天是股债股市债市汇市出现了三杀，股指在礼拜一跌超过 11%， 创了2020年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米莱在最大的省布宜诺斯艾利斯省举行的地方选举中遭到了惨败。这是他们先搞的一个地方选举，下个月整个全国各地的地方选举中期选举就开始了。等于大家呢一看在这个标志性的省会，这是国家的首都啊，布宜诺斯艾利斯这儿都遭遇惨败，那其他的可能也就危险了啊。这个呢是有这个问题啊。原来呢这个有一政党叫祖国力量，大左党，就原来那个碧龙夫人什么的，当他们那个社会主义政党吧，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们拿走了 47% 的选票。可能这苦日子大家过了这么一年多受不了了，又怀念当年发福利啊，或者是啊怀念那个时候了，拿走了 47%， 米莱这个自由进步联盟只拿到了 33.9%。 为什么大家对这个反应特别强烈？因为米莱的支持者基本都在大城市，你看他这名字叫自由进步联盟，这祖国力量一听就是大忽悠嘛，就是那种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那玩意儿，一看呢他在中小城市农村啊，就特别啊，让阿根廷再次伟大，有点这意思啊，他是有他的号召力。所以说米莱如果在这儿都输了，那在下一个月的中期选举中输面是非常之大的。另外米莱他妹卡琳娜爆出收回扣的腐败的丑闻，这件事儿呢是麻烦了，导致米莱个人的支持率都首次跌破了 40%，这个是要命的啊！这个是就个人形象也出了问题。米莱大家对着是有些情绪化，这个人看起来甚至有些疯狂，但大家对他的廉洁各方面还是没有这方面担心，不跟川普那个上来就发币捞钱，好没干 一年捞了几十亿了，现在都米莱是不干这事儿的。他妹妹那是他的总管家，在那儿干，那就跟你捞有什么区别？这个啊，名声受损。说到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大省，占阿根廷近40%的选民啊，原来大家认为还是个势均力敌的一场角逐，结果来了个惨败，这出了个问题了。说到他妹妹这件事儿，美国也不干。按说阿根廷和美国这不是搞得打得火热吗？因为爆发了这个丑闻，让美国对此都深表担忧。美国国务院卢比奥是有这个，紧急暂停了和阿根廷的免签协议的谈判。本来阿根廷人很欢呼雀跃的，如果和美国免签了，大伙可以免费去美国，免签证去美国，多好的事儿啊！美国的就是阿根廷代表团已经飞到了美国，就准备和美国国务院签字要免签了，结果美国国务院紧急给暂停了，这帮人灰头土脸的回来了，原本让都谈完了的板上钉钉的免签突然变得前途未卜了。美国一看你这个，你最后这你也腐败了，他对米莱要求倒是挺高了，最后都出现这样的事情，就怕这个啊！所有的改革各方面，老百姓咬紧牙关跟着你干，这休克疗法现在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刻，下一步大家就一天比一天要好转，结果现在出这个乱七八糟的事儿，那就不好说了，那这儿就不好说了啊。下边快速说说委内瑞拉新任战争部长海格塞斯，他是这么讲的啊，他发了个帖，他是这么说的，我们已经做好充分准备迎接委内瑞拉的政权更迭。不反独吗？政权更迭，委内瑞拉政权更迭的最终决定权在川普总统手中。这是他发的一个帖子。哇哦，原来是要政权更迭，那就是要打灭国之战了。 可是就你现在派去的那不到十艘舰，去了十架 F-35， 你就能灭了委内瑞拉，这大概也不太现实吧。这灭国，你别说灭委内瑞拉，你就是灭胡塞大概也灭不下来吧，更何况委内瑞拉这还是个正式的国家呢。现在呢，两边的情况在升级，美军呢派了军舰，派了武器啊，大量的兵力投送在那儿呢，是做了一些准备。但是委内瑞拉也不是吃干饭的，他们获得了，就是去年的事儿，获得了伊朗的攻击舰艇，伊朗给的。另外呢，中俄的陆基反舰导弹他手里都有，而且水平还不低。另外他手里呢，他是1980年代吧买了那么20多架 F-16， 后来查韦斯跟美国闹翻之后，美国把配件给他断了。那 F-16 现在就拆东墙补西墙，有的飞机就变成配件机了嘛。现在大概能跑的还有8架，前两天有2架 F-16 来回来去的在美国军舰的上空飞，川普不是说你们可以把它打下来，到现在也没打啊，就这么个状态。委内瑞拉已经做好了两手准备，马杜罗明显就讲，一方面叫嚣你美国不敢真的打，另外人家也讲了，我有中俄合一的武器随时在防御自己，你要啃我也不是那么容易。就我昨天前两天跟大家讲的，哎，这美国这草台班子，你张罗这事儿，你不能灰头土脸的回去啊，悄无声息摸摸鼻子，就跟胡塞似的自找台阶，硬下台阶，那你这玩意儿脸往哪儿搁呀？你现在弄这么一大帮人来在这儿比划着，那你怎么着啊？你来了，真的打起来，你要是灭国也可能真的深陷一场地缘战争，在里边就纠缠不清了啊，诺贝尔和平奖肯定就没有了，然后陷在那汪洋大海里边，你搞去吧，也可能这一下几个月甚至半年一年你都抽不了身，这是不好说的。特别是你也不支持里边的反对派，那现在原来那冈萨雷斯那老头啊，包括那个女将叫马查多啊，那位女将你也没跟人联系上啊，也没有做到里应外合啊。当然川普也不喜欢这帮人，这帮人都跟拜登是一伙的，又不了解里边的情况，里边又没有内应，又没有反对势力，那不跟打胡塞一样吗？你连胡塞都没有办法取得碾压式的胜利，你打委内瑞拉，委内瑞拉比胡塞难搞的多得多，真搞不下来，你的脸面何在？最后把人炸一乱七八糟，你自己稀里糊涂就回来了，你这叫什么事儿？这个到现在地缘政治的目的也达不到，整个美国的军威，美国国家的荣誉是全丢。而且你现在干这个，大家看出来了吗？没人劝，原来普京啊什么的啊，大伙儿还都给劝劝，现在川普爱干嘛干嘛，谁也不管，谁帮你调停，谁帮你劝，您自己就往上走吧。所以说看到这儿啊，这场事儿我就等着看笑话了，我可以跟大家讲，我就等着看委内瑞拉这场笑话了，我就看他怎么收场，他拿不下来。来吧，咱们说说以色列。以色列是出了这么一件事儿吧，有俩人开着车到了一个公交车，在耶路撒冷开的一个公交车附近就开始开枪射击，最后呢是打倒了多少人啊？已经有6个人死了，另有11个人受伤，有好几个人伤势严重，恐怕呢这死的人会更多。现场呢有一个安保人员和一个老百姓，以色列很多老百姓身上随时背着枪的啊，立刻做出了还击，把这两个人都给打死了。也就是他们突突人家坐公汽车的，然后呢一个保安和一个老百姓拿出枪来跟他们干，最后把这两人给打死了。要没这俩，那死的人更多。这也是耶路撒冷这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恐怖仇杀。哎，这就没辙了啊。耶路撒冷我也没去过呢，我还想沿着苦路背着那个十字架，我还想走一回呢，这一辈子我尝尝。另外呢，西班牙正式召回了以色列大使桑切斯，首相桑切斯讲永久禁止向以色列出售任何的武器弹药， 因为呢你在加沙搞种族灭绝。那以色列那边也怒了，立刻指责西班牙政府你是反犹太主义。另外正好是以色列的副总理和青年部长准备到以色列是有一个什么活动，你也别来了啊，立刻拒签啊，因为你们支持恐怖主义，包括支持针对以色列人的暴力行为，和西班牙就彻底闹掰了。来吧，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首先第一条，那议长约翰逊前两天惹了那么一个大祸，说川普是爱伯斯坦案子的线人。什么叫线人呢？什么叫线人？一般这个线人这个说法是什么呢？你比如说呢，不是说我们派一个人打入敌人内部。那天呢，有一个美国纽约的我们的律师朋友还纠正我，他说你那天说的那个我们啊 FBI 派一个人打入敌人内部啊，到那儿去干嘛？对不起，那叫卧底，那不叫线人。卧底懂吗？我说这我懂，我懂。线人是什么意思啊？大家懂吧？那是一帮犯罪团伙在那儿干不可告人的事儿，然后呢 FBI 选选，哎，这个人有可能，哎，把这个人找来怎么样，投奔我们，我们将来判刑的时候就原谅你，或者是怎么样，你得把里边的事儿都得跟我们说，这才叫线人。也就是和爱伯斯坦他们做着同样的事儿，然后去威胁他，或者是啊这个迫使他背叛他这个组织和团体，然后向我们出卖情报或者是提供情报，这才叫准确的线人。那天约翰逊，你作为议长，你是立法者，他提到了线人两个字，这个性质是这个，等于你是曝光了川普是爱伯斯坦虐童案的参与者，你等于把这事儿给说了。然后这约翰逊反应过来了，那都炸了，结果他现在改口了啊，发了一个声明啊，说我说他是 FBI 线人，我犯了一个错误，然后他澄清了。那你这从何而来呢？他说我是转述了受害者律师爱德华兹的一个观点，说川普呢当时在那个案子里边曾经愿意协助调查，但他不认为这是一个正式的线人这方面的关系，他现在改口了。嚯，这件事儿给惹大了。他肯定看过里边的东西啊，大家不知道他是为什么突然说了这么一句啊，这件事儿是有意思的。另外华尔街日报那个原来那生日册里边不有一个生日卡片，画了一个美女的一个轮廓，然后写里边写着什么诗啊，最后在人家女人的隐私部位签了个名啊，象征着什么毛发什么的。就那封信，川普不是跟人打官司吗？你胡说八道啊，你诽谤我，赔偿100亿，当时不有那么一个官司吗？嘿，结果华尔街日报现在把这事儿给继续往下推进。他是有一个组织叫爱伯斯坦遗产律师团，他是三四个人有这么一个组织，向国会提供了当时爱伯斯坦50岁生日的那个生日册，在这个册子里边就包含着那封带有川普签名的信。川普一直坚称这封信不存在，我不会画画，后来人家把他画的什么纽约的天际线什么的，哎，那都有，你还拍卖过呢，你说你不会画画，哎，这结果人家给找来了。众议院监督委员会承认他们收到了这本生日册，包括那个带有川普签名的信。那现在这就麻烦了，说有啊，那你跟人家打官司那100亿美元，你弄不好人华尔街还要反告你呢。那现在有马克党说那个签名不是川普的签名，结果华尔街日报今天他也是较劲，他把2006年以前川普的很多的什么签名人家都有，你看他是个公众人物嘛，签名是多的呀，都弄到一块儿，人家找专家给鉴定了，那签名就是你的签名。那咱们接着往下打官司吧，那咱们就接着干吧。到现在呢，白宫说伪造的，那封信根本不存在。但是呢，华尔街日报的母公司讲，我们完全相信这件事的严谨性和准确性，我们要跟你打官司。那这件事儿怎么办 啊，这件事儿是还要继续。整个这个生日册里边二十多个人，这里边真有克林顿，还有爱泼斯坦的一些生前好友，确实是有，真的是有比尔克林顿啊，这个这老头啊，这是花花老头。那这件事儿怎么办呢？我也不知道最后是怎么硬凹的，再怎么解释了。百亿的案子，这下边这官司还打不打呀？这都搞不清楚了。来吧，下边呢再给大家介绍两个案子。首先第一个案子，美国最高法院啊，最近高法很忙，9月8号裁定支持川普政府在南加州实施更强硬的移民突袭行动。也就是原本上诉法院的裁定是禁止执法人员仅仅因为这些人的外貌、讲西班牙语或者他那个工作的那个地点，一般都是好多非法移民聚集嘛，就因为这个而逮捕。结果这个裁决被最高法院推翻了，川普在这件事上他赢了。原来下级法院要求你必须得有合理怀疑移民署的人才能采取行动，最高法院认为不用，他们就可以了。结果有三位自由派大法官对这事儿是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这个决定就意味着那些拉美裔的群体，即便你是美国公民，也可能因为你的外貌、因为你说话的口音随时遭到拘捕，这严重侵蚀了宪法保证的自由权利。结果六位保守派大法官一致认为可以。所以说美国正在发生质变啊，这个呢大家就看着啊，这东西厉害。另外呢，川普又输了一个官司，第二巡回上诉法院维持了之前对川普8330万美元的判决，也就是那个 Carol 说他性侵那个老太太的那个案件啊，你得负赔偿的责任。原来不是500万吗？因为他后来他又说这个案子越往上加，最后已经加到8330万了。上诉法院呢判川普输，你得把钱给人家。法院讲，川普未能提出任何理由足以推翻我们此前关于总统豁免权的裁定。他认为当时那个案子打官司事儿发生是很多年之前，但打官司是他在他当总统的期间，我有豁免权啊。但豁免权是你行使总统职权的时候才有豁免权，所以说上诉法院把这个事儿认为没毛病。他们认为地方法院的裁决没有任何错误，陪审团裁定的赔偿金额公平合理。呵呵，这是这么搞的。那这事儿怎么办？我们大家一块儿说，奔哪儿？最高法院。还得去最高法院，那肯定去啊。但是呢，这件事儿很多专家认为高等法院可能不会受理。为什么呢？高等法院会受理那些标志性的，你比如说原来那个罗素韦德案，关于堕胎的事儿，他认为这一个案例我就可以把所有这件事儿说清楚了。但是你说到川普和那个老太太当年发生的你动手动脚这件事儿，纯属是个人行为，这个没有举一反三的普遍性，一般呢最高法院是不愿意接这种案子的。所以说很多专家认为最高法院可能不会受理，但我们都知道川普一定要去最高法院，那儿是他的这个现在庇护所啊，他在那儿呢是得到了很多的胜诉。来，下边呢快速说一个遗憾，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一个人了，这就是汤姆汉克斯。前两天呢，美国西点军校突然取消了给汤姆汉克斯荣誉颁奖的一个活动，这个奖呢是非常高的啊，这是整个西点可以说给美国公民颁发的最高荣誉奖项，一个军事的一个勋章吧，是这么一个奖项，说取消了。那取消了就算了吗？结果川普呢立刻做了一个加持，严格讲呢这个为什么取消可能川普在背后也是不是做了什么工作，这就不知道了。我们都知道川普要去西点，或那帮学生对川普是狂热的啊，那是很厉害的。川普呢发帖讲啊，西点军校是越来越伟大了，果断取消了给演员汤姆汉克斯的颁奖仪式， 英明之举啊，说不能再给什么什么奥斯卡呀、什么的这些颁奖典礼等等，他们的收视率都直线暴跌，就不能再给这帮人颁奖了。他大致的意思是这么个情况。说到这儿呢，我认为我真的替美国人感到非常的遗憾。汤姆汉克斯他作为一个了不起的演员，他演的电影怎么样，这个我就不评论了，这个因为我们看过他太多的影片了。这个人的意识形态怎么样，这个我们也不评论，因为和这件事没关系。川普认为有关那是他的事儿，但汤姆汉克斯对美国军人来说那真是一个巨大的遗憾。汤姆汉克斯自己是有几个品牌是有生意的，你比如说他有一个咖啡品牌，他平时也老给他做广告，这个品牌是赚钱的，这个品牌把净利润的100%全部捐赠给退伍军人和军属的组织，来照顾那些退伍军人。同时他是那个伊丽莎白基金会还有另外一个海登 Heroes 啊 Hidden Heroes 就是隐藏的英雄啊，整个的基金会的主席，干嘛呢？给大家来给退伍军人和那些军属来募款，提供资源支持各方面。汤姆汉克斯因为他演过大兵瑞恩啊，演过那些什么那个军舰的舰长等等，演过一些这方面的英雄人物嘛，他非常受欢迎，特别是在退伍军人的这个群体里边，这是个了不起的人呐，他的名声非常之高。而且呢，他当过二战国家纪念碑的全国发言人，诺曼底登陆纪念馆募款全国的主席，为纪念二战和退伍军人贡献发声。而且他又演过那么多著名的电影，美国陆军啊各方面都给了他很多的那个最高的荣誉。你比如说他当过陆军的骑兵名人堂，就和 NBA 那个名人堂意思是一样的，他是唯一的一个也是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一个演员，就因为拯救大兵瑞恩，就这个了不起的，他把美国军人的形象在全世界给展现了一下。说到西点给他发这个奖章，首先实至名归，这是对一个他不是美国军人，但他为美国军人做了这么多伟大的贡献，太了不起了。结果现在西点配不上他了，你说这是不是一个巨大的遗憾？他在其他里边获得了那么多的一些人家自己挣钱拍戏那个就不说了，人家拿退伍军人这个是他做公益的一个角度。有很多名人做公益关心的群体不是太一样，大家的侧重点不一样，汤姆汉克斯主要就是对退伍军人和他们的家属来做这个，结果西点你给来这么一招，哇，你这让那帮退伍军人情何以堪啊，这真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啊。所以说西点这个奖本身都脏了，因为被意识形态被背后的那只黑手给玷污了，最后呢把这么一个人最后愣给取消了，这是谁的耻辱啊！我非常感到遗憾啊，我也不能理解，我也不能原谅啊，这件事儿太遗憾了。来吧，下边说说贸易战。金融时报的报道，我念原文，美国人正面临15年来最大幅度的医疗保险费的上涨，预计2026年雇主提供的健康保险计划平均保费上涨 6.5%， 通过政府平台，刚才是雇主啊，个人保险中位数的保费将飙升 18%。为什么涨价呢？金融讲，包括关税带来的成本压力和药品生产回流，价钱就涨嘛，导致了美国的额外的开支。部分保险公司在个别州，它整个的涨幅甚至要超过 50%。 在阿肯色州的保险商叫 Centene， 有这么一个保险公司吧， Centene啊，应该有啊。他们提出的2026年个人保险计划涨幅高达 54%， 这跟关税都有关系啊，因为药品上涨各方面保险要大幅上涨， 这是一个新闻。另外呢，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尔表示，他乐观地讲说，印度会在未来一到两个月内选择妥协，并且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会吗？我看他这个帖子下边有很多印度人讲，你做梦的吧，我们不会投降啊！反正大嘴巴天天就说你那金卡的事儿，你不是卖多少张吗？500万一张，到现在请问你卖出10张去没有？原来不是说我能卖10万张，那美国一下发了为这件事儿，现在这事儿没人提了。另外说到关税案这件事儿，贝森特在昨天的美国 NBC 的采访当中是有这么一番表述的，有一些新闻给大家透露一下啊。他讲，如果最高法院裁定川普今年对各国加征的关税违法，那美国就要退还数百亿美元已征的关税。这个是说了啊。他说那为什么呢？记者就问呢，他说如果法院下令必须这么做，我们就必须执行。但他表示川普政府对在这个案件中胜诉充满信心，这是他的一个说法。那我们大家都等着，那什么时候啊？说现在这个截止期是在10月14号，现在已经到了高院，他们把案子已经递上去了嘛。说川普呢已经请求最高院在11月初听取上诉的辩论，然后就对等关税的合法性做出最终裁决，也就是在11月份这件事儿就会有最终的结果。这是今天的一个新闻啊，这个大家就掌握这个节奏。我相信各个国家啊，在安排和美国这方面的处理，特别是中国啊，会掌握住这个节奏的。那11月份之前就别跟他签呗，签完了也是瞎耽误功夫，也可能这一判全违法，白忙一场嘛，最后他还得退钱。他要退多少呢？他们现在已经征收了，就是那个对等关税那个，已经征收了超过700亿美元的税收。从川普上任到现在8月初，整个的总关税金额已经超过了1800亿，有的是原来的啊，因为4月份举的那个牌子以后，这方面收了700多亿，原来100多亿、280亿啊，然后到8月份是320亿啊，加起来现在700亿啊，这都弄不好就都得退。这是贝森特最新的一个表述。我认为这里边最主要的一个是最高法院这件事儿肯定是说了算，川普必须得执行。第二呢，现在的节奏是11月初，因为川普来了个特急加快嘛，最高法院因为这事儿涉及到重大国际事件，他会配合11月初听证，然后争取呢在11月份就给出一个最终的裁决啊，这个大家我认为这是新闻。那下面给大家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尽管呢一说到数据啊，有朋友抱怨有点昏昏欲睡，但说到中国的出口，这个还得跟大家聊聊数据啊。简单的说啊，我不把它弄得复杂，咱们说的简单一点啊。那整个八月份的出口，最后的这架马车现在也快跑不动了，也现在开始明显的减速。八月份中国商品出口3218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4.4%， 和去年比啊，但是和7月份的增幅 7.2% 相比回落了 2.8%。 那 4.4 低于市场预期的 5%， 创下了6个月来的最低增幅，也就是明显的在减速。进口商品呢，进口了2195亿，同比增长了 1.3%， 但和上个月的增幅 4.1% 也回落了 2.8 个百分点。也就是进口和出口和上个月那个增幅相比都回落了 2.8%， 这和经济学家预测的 3% 那差多了，对吧？你这才 1.3， 那一下差一倍都不止了。所以说进口呢，是他都进口些什么呢？他不是什么进口什么汽车了，他进口中大宗商品主要是原油、铁矿等等这些生产资料。那这些东西现在开始猛烈的回落，就说明中国制造业在用原油啊，包括因为房地产也不行，要这么多铁矿，因为它有钢材嘛， 用的都比较少了，所以说这方面的大宗生产原料都在下跌。八月份呢，中国的贸易顺差是1023亿美元，就大概算1000亿吧，创下了2024年10月份以来贸易顺差增幅的新低。一个月1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这在别的国家就跟做梦一样，一年都未必完得成。在中国这已经是增幅的最低了，原来你就知道这匹马跑得有多狠啊，那是非常的疯狂。这很厉害，因为有很多专家都讲说美国的高关税贸易政策的改变对中国没关系，因为我们可以通过东南亚了，通过欧盟啊，通过一带一路，我们可以转嫁对美国出口的损失。那现在是这样吗？给大家再延伸介绍一下啊。首先说到这件事儿的数据呢，有一个季节因素，也就是每年的八月份都是涨的。为什么呢？因为为圣诞节备货嘛，所以说都是涨的。如果把前五年的这个季节系数给算出来的话，就发现前五年的八月份平均出口比七月份环比都要增长 1.9%， 这是个季节因素，也叫季节系数啊。进口呢也会增长 2.5%， 每年都是这样。你要把这个季节因素给剔除，那现在八月份的出口环比实际上是下降了 1.9%， 进口环比下降了 4.2%， 你把这个因素往外一扒了，实际上它是在下降的啊。那现在对美什么情况？对美国出口在8月份暴跌了 33%， 一个月才只有316亿美元。那总体还涨了 4.4%， 跟哪儿涨的呢？对欧盟、东盟和非洲都在涨。对欧盟涨了 10.4%， 东盟 22.5%， 对非洲涨了将近 26%。 这个涨把美国那给背过来了。然后我看啊，那一到八月份呢，一到八月份对美国的出口下降了 15.5%， 那对欧盟增加了 7.7%， 对东盟增长了 14.6%， 一到八月份对非洲的出口增长了 24.6%， 这是综合的啊，都是涨的。但是不管是欧盟、非洲还是拉美，没有一个地方能接得住美国市场这方面的损失。因为你对美国出口一下跌了1/3，但美国仍然是中国单一国家出口的最大贸易伙伴。所以说到现在呢，美国到八月份已经买了中国283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到今天为止跌得这么狠，也是好客人啊，也是好客人。那天说到了另外的一家智库给算了一下，美国对中国的关税现在是56%+啊，然后呢是出口是32%+，那天是有这么一个数的。彼得森国际经济学人研究所他们的最新数据是啊，他这个咱们就记住了啊，这是标准概念。美国对中国征收的关税是55%，中国对美国征收的关税是30%，咱们就记住这俩数就完了啊，一个55%，一个30%。到现在呢，从举大板的那天开始，中国对美出口已经连续5个月负增长，降幅连续2个月在持续的扩大，新订单越来越少，这是现在真实的一个情况了。那转口这块呢，川普不是签了行政令了吗？对所有视作为第三国转运的商品额外征收 40% 的关税，所有国家，原来说越南什么的，现在对所有人，打击中国习产地的贸易行为，无国别豁免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来逃避这个。原来对所有国家都有一个至少 15%， 你比如说东南亚基本都是 20% 嘛，那你要跟美国做的话，转口那20+40%就要超过 60%， 那你做做试试基本就做不了了，所以说现在这个基本就不行了。 那现在商务部我查了一下他的网站，那什么叫转口啊？你有一个标准没有啊？东盟呢认为现在呢本地成分如果超过 40% 就不能算转口。你比如说到这个一个洗衣机，这里边有 40% 都是本地做的，60%来配件什么的来自中国，他认为过40就算我们本地。但美国不这么认为，美国认为必须到70%，你本地制造必须到70%才能不算准口啊转口。那最终的结果呢，两边搞了一个折中，搞了一个什么折中呢？55%，也就是你必须本地价值超过这个产品的55%才能不算进口转口。啊，这个55%，这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商务部有这么一个说法。那这其他厂子没法干了，除非弄虚作假，那就是另外的事儿了。但一旦被逮着，那就不好说了啊，那就不好说了。那现在跟美国这一块，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已经完了。东北话讲，完犊子了。你想照着33%这么往下跌，这谁受得了啊？基本也就这样。那现在问题就是欧盟、东盟和非盟这三个大客人现在怎么着？前8个月，欧盟和中国的贸易逆差增长了 39.3%， 就这8个月，40%啊，大家记住这个数。东盟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同比增长了 44.7%， 45%，刚才一个是40%，一个是45%啊。那拉丁美洲呢？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同比增长了 88.8%， 90%。非洲呢，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同比增长了 77.8%， 将近80%。因为跟美国卖不出去，都往这边呢，是转口也罢，倾销也罢，对欧盟贸易逆差增加了40%，对东盟增加了45%，对非洲增加了近80%。对拉美增加了近90%，您告诉我这东西有可持续性吗？就这么抽血，这些国家受得了受不了？欧盟我相信就这40%增长，40%的贸易逆差，欧盟你能吃下去吗？所以说到现在为止呢，你这么转口也罢或者怎么样，受不了啊，受不了，这些国家是不可承受的。好，这跟拉美和非洲都照着80-90%这么增长，这玩意儿哪受得了？所以说整个这个出口最后的这匹精马也快让人给拦住了，也就到此为止了，这好日子也到头了，也就到头了。所以说国内的啊那些做出口的那些企业，他们的寒冬应该说正式到来，正式到来了啊，这个迹象是很明显的。这是跟大家聊聊这个，下边咱们就说一个文化话题啊，这里边还有一些数我就不说了，整个的量啊它是上去了，金额上去了，但它整个的利润率是比以前相比是非常之低的。现在是为了出口什么价钱都做啊，这个就不再花时间跟大家说了。来吧，说说我们这文化话题。今天9月9号啊，99归一嘛，昨天我们说到1976年的时候我们还说到了这个日子啊。今天毛泽东的这叫什么呀，这叫逝世的日子，应该叫忌辰或者叫忌日啊，你要有诞辰，这还有忌辰，这个是可以这么说的啊。那您查查，今天我就到新华网、人民日报，刚才我都四处的看了，人民网啊，四处的看了半天，党媒官媒对毛泽东一个字儿都没有。那当然什么地方的这我就不知道了，但是这些有名有号的这些大的党媒官媒，因为他们是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马首是瞻的，尤其毛泽东这种事儿又比较敏感，一般人谁愿意惹这事儿啊？又不会因为写了他增加什么订阅率，增加什么卖报的率，谁惹这事儿啊？所以说一个字儿都没有。那有朋友今天也注意到了，问我这是不是意味着什么呢？这个呢可以跟大家简单的聊聊啊。首先呢有两个硬邦邦的事儿。第一，中共呢他们的纪念的传统基本是只纪念诞辰，不纪念忌辰，就是死的那天一般是不纪念的，老一辈革命家什么的也不纪念， 啊，这可能嫌晦气啊，还是怎么着？他们重点都放在诞辰上，这个是一个惯例，这是第一。第二呢，前一阵习近平是出了一个规定，把这东西都给整理了一下，规范了一下，所有对这些老革命家的纪念诞辰，也定了一个逢五逢十。逢五呢，大概也就是纪念文章；逢十的话，就要开座谈会了。啊，甚至呢要出本书啊，或者是类似这方面的一些事儿吧。啊，你要说这个作为像这个国家一把手啊，习近平是不是还要给讲个话，逢五逢十？你像明年是毛泽东继承五十周年，那可能也不纪念，因为他是个继承嘛，所以说可能也没什么说法。不逢五逢十的话，官媒基本不提。但这一点让人不能理解的是，这可是本朝的太祖啊。我在节目开始时候讲，你后边是邓小平，邓小平只能算高宗啊，你要算江泽民只能算世宗啊，那后边都是什么宣宗，都是这些人了。那宗是肯定不能纪念了，那就按照你的规定。那本朝的开国太祖，你刚才你骂人家那石平先生，说人家数典忘祖，那你们这帮人本朝的开创之主你都不纪念，你这什么情况？多少写两篇文章能累死你啊？所以说这是个有问题的啊。在这儿呢，今天我们正好说说这个文化话题。有很多朋友一直讲说习近平呢，他生长在毛时代，他红卫兵出身嘛。另外呢，他的很多后来这个左的这些行为都和毛泽东啊有关，说到什么枫桥经验啊，啊什么斗争啊，他用了很多这样的话，实际上都是刻在他骨子里的原来毛时期的那些语言、那些思路、那个认知逻辑，基本上都是那时候的。所以很多人都讲呢，这是一个毛泽东的孝子贤孙，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这东西吧，你表面上说它是那么回事，但是你仔细追究，它还真不是。习近平现在十多年了，现在这国家基本上已经深深的刻下了他的烙印，这国家经过他这么多年的折腾，已经变成了习时代，已经变成了他想要的国家的样貌。简单评价，你要让我说啊，他实际上早就背叛了毛泽东，他所要的这个国家和毛泽东那个是天差地别的，他一直在和毛泽东保持着刻意的距离。实际上他对纪念毛泽东这件事儿，他是比较冷淡的，比较冷淡的。当然说到当时说到历史定位的时候，那些啊，这多少年才说那么一回啊，这个结论的时候，毛泽东历史地位这是不可否认的啊，什么七分功三分过了什么的，那个他基本都什么啊，这三十年不能否认前三十年，这些话他也都说过啊，都说过。反腐败斗争，他有很多斗争了啊，这是说到这些时候呢，确实是引用过毛泽东的很多的语言，但是是不一样，是不一样。两边呢，你比如说说到风格的差异，毛泽东喜欢大鸣大放，走群众路线，这个我们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是都知道的，弄点什么事都在下边大家一块学习，大家一块说心得，然后要怎么怎么样，大鸣大放啊，这个的大讨论，要干这个。习近平就怕这个，就怕这个，那就是全面，就是党都听我的，制度化，不许妄议中央。我有什么精神指示，你讨论什么呀？不许讨论，直接就说这个就完了。你还大鸣大放，门也没有，绝对的这风格内容完全都不一样啊，完全都不一样。所以说近年来呢，你仔细的回头想，官方对毛泽东的纪念，可以说用轻描淡写这四个字是比较合适的。说到12月26号，就他那个，他们就打引号的，他们也叫圣诞节啊，那是那帮毛粉们，官方基本上不参与，参与的是很少的啊，忌日根本就不提啊，基本就都不提。所以说呢，你要准确的说， 文革什么的，这个说过他也都不再提了啊，都有什么结论他也不再碰这些事儿了。他对毛泽东呢表面上是就是言语上是继承了红色衣钵，这个是继承了，但是在继承的过程中对毛泽东的所有这些东西他是限制的。然后他又利用毛泽东这面大旗，但是又保持了一种切割划界的这么一个态度。所以说大家别顺嘴说啊，这是毛泽东的隔辈传人，这是怎么怎么样，不是那么简单。他的做法和毛泽东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特别在习时代对毛泽东纪念的频率强度是显著下降的，这是一个结论。你和胡锦涛那时候比都大大不如，应该说到了这么一个程度啊。说到原来毛泽东思想，我不知道有很多人还记着多少他的一些主要的一些内容啊，革命那个新民主主义革命那个咱们就不说了啊，什么工人阶级领导联合农民小资产阶级在那儿搞这个，然后呢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啊，这是毛泽东的一个基础，那是当时的一个过程了。人民战争的思想那也不说了，枪杆子里边出政权，然后统战的思想，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骨干，党的建设整风啊，这个他继承了，这个、倒是有了。毛泽东另外的一个特别深刻的特点，就是毛泽东这么多年一直走群众路线，这帮群众一直是跟毛泽东在一起的，他一忽悠这都是他教徒嘛，他是毛教教主嘛，逗这帮领导干部，逗那帮知识分子啊，那个什么，他一直是和人民群众是站在一起的。你别看在中国那时候没有工会没有什么，但是中国的工人农民在毛时代可以说在几千年上千年的中国的这种皇权统治的过程中，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在毛时代真的翻身了，或能够把什么那些书记什么厂长都踩在脚底下，戴着大尖帽子来回折腾他们蹂躏他们啊，一吐这千年的那口恶气，毛泽东给了他们这个机会，那时候他们无法无天，出身什么呀，贫农，大学要你出身什么呀，我爸富农，没戏，边上待着去，这到那么一个地步啊，你越穷越出生，我八辈贫农，嚯，你这是宝贝，这是你这太厉害了，你这个我工人，我多少辈工人苦大仇深，好啊。所以说呢，毛泽东一直是整这个的，这是毛泽东思想里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习近平接这个门也没有，他才不听这个呢，他这没有啊。然后毛泽东思想里边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内容是什么呀，是革命。什么叫革命啊，这就叫革命啊，把它翻过来这就叫革命，我革你的命，这就叫革命。而且毛泽东一直讲革命永不停止，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永无止境，永远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我们永远要革命下去。我估计现在为什么很多年轻人喜欢教员啊，毛泽东啊，那些书，我们就现在要革命，无产阶级领导一切，那就是我们呀。然后我们要永远革命，我们现在要革命。所以说那习近平这个他是不能继承的。所以说毛泽东思想里边这些主要的内容到习思想这儿完全就都没有了。毛泽东那时候那种理想主义的乌托邦，他建立的那都是老百姓起来造反啊，造那种当权派的反，造资本家的反，那没有资本家，就是谁有俩钱儿啊，造那些那臭老九的反，那也是毛泽东喜欢看到的一个国家的样貌。习近平早就背叛了这些了，严格讲从邓小平那时候就背叛了这些。你说习近平搞的这个，他把江泽民和邓小平他们搞的那个他又给升华了，所以说离毛泽东当年的那些东西是越来越远了。原来给大家讲过嘛，今天的中国肯定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或者是共产主义国家了，他肯定不是了。大家注意啊，习近平一直讲我们要学马克思主义， 你听他提毛泽东思想啊，邓小平理论肯定也不提了啊，这是什么三个代表那就更 不提了，现在就都剩他习思想了，偶尔一提都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他现在已经不提了。所以说为什么今天一个字儿都不给毛泽东，就这样了，他这儿正经修正主义了。所以说如果还用苏联的那套和毛泽东那时候的中国来看现在的中国，来看现在的习近平啊，想在习近平身上找毛泽东的一些痕迹和特点，我认为是不正确的。毛泽东是那种啊乌托邦洪秀全式的那种浪漫，孙中山式的那种浪漫啊，他们那种理想的乌托邦那东西是不可能存在的。习近平他们打造的是什么，原来给大家讲过嘛，经济帝国主义。中国现在是典型的国家资本主义，今天中国的社会结构、财富分配、整个社会阶层的格局，无产阶级想当家做主，工人阶级是先锋队组织，你做梦去吧。中国的宪法里边、党章里边早就这些东西都给背叛了，这和当年苏联时代、毛时代的那个社会主义已经是天差地别了，和原来资本主义的早期资本主义那些啊，原来特别黑暗血腥的那种资本主义已经是非常契合了。原来给大家讲经济国家经济帝国主义的特征，对内压榨，对外扩张，这是帝国主义的典型的特征。中国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事实上的国企的寡头化，或者是他们控制的所有的生产资料和重要的国家的命脉经济资源，中国所有最核心的领域全都掌握在央企国企的手里，然后这帮人拿着钱拿着企业，然后又和他的政治和他们都搅和到一起，大家又是一个经济实体，同时也是一个政治实体，大家又都是官，同时又都是董事会成员，大家你们那都是总经理，这都是我们这个组织的买卖，跟国家都没关系。就是他们这个党，他们就是一个特殊的利益共同体，政治利益和他们的经济利益互为依托，形成了现在的一个他们控股的一个整个的国家帝国主义、经济帝国主义的一个样貌。经济寡头化、政治寡头化全是他们家的，就到这么一个地步。所以说你有时候老讲你那国企得改革呀，中国政府你是不是得政治体制改革，怎么改？改就改我自己啊，那都是我们的呀，这买卖是我们家的呀。现在最高董事长是习近平，过一阵换一个啊，换成王近平、李近平也不改，所有的经济和政治全是我们家的。中国这个党你不能说政府了，这政府说白了就是个看堆的就一个店小二，真正的就是这个党是中国最大的资本家，中共就是整个国家的最大的股东，习近平就是董事长。那你原来说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共产党的那套，那只是骗外人的企业文化，真正这个国家现在就是整个这边是资本积累，那边是政治权力的维护，我们是政治寡头加经济寡头，现在就是习近平打造的经济帝国主义的这么一个帝国，这和毛泽东当时的那个帝国哪儿挨哪儿啊？这套思想和理论和毛泽东刚才给大家讲的那套思想和理论一点边都不沾着，完全就没有这么一个事儿了。经济寡头的高度集中，权力的高度集中，彼此互相啊，互相映衬，彼此互相一块勾连，这是他们整个的。你说他们是一个皇族啊，或者是各方面原来跟满人或者是跟朱家王朝那些狗头王爷，你可以这么比，大概是这么一个样貌啊。这篇文章我一直没有彻底把它搞完，什么时候咱们把这个我提高一点水平，把这个现在这个国家的基本架构它到底是长什么样的，习近平他们现在说着什么社会主义，说着这些东西，他们实质在弄着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这个东西现在已经呼之欲出了，甚至我们大家都看得到 只不过我水平不高，我不可能完整的把它描述出来罢了。所以说，说到呢，今天9月9号为什么一个字儿都不给？现在的习时代，习思想和毛思想已经没有一分钱的关系了。他打造的习中国和当年的毛中国，从本质上已经彻底颠覆了，他早就彻底背叛了原来的毛泽东了。所以说现在这个啊，整个的中共，整个目前的这个状态是完全的另一种状态。这是你要拿着还原来对付毛泽东的那个原来那种想法来看现在的中国，拿前苏联的那些逻辑来套现在的中国，大错特错啊！中国现在是另一个样貌了。来吧，我们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Foreseer 说柯文哲保释不等于无罪，是，但是那下一步你怎么弄啊？他出来这个讲话就是个试探，那今天他能讲，明天站他们家门口他同样能讲，而且这是一个巨大的纵容，等于黄国昌带着他那帮小草就这么大喊大闹，最后一看你柯文哲 那赖清德真怕了他了，他们现在得逞了，出来你看柯文哲这狂，好家伙，公开直接叫板。所以说呢，还是那句话，这你既然当初已经干了，对吧，已经压了他一年了，最长15个月嘛，那恶人还不如就干到底，你已经是恶人了，现在再当好人啊，给他当好人已经不可能了。所以说说到这一点呢，我希望赖清德他们要深思啊，这件这事儿啊，公开的违反保释条例，站在这儿，我刚出来我就直接呛，我就直接叫板，你还指着他后边怎么样？问你敢抓我吗？你看人前两天做戏，我还不愿意出来呢。他根本不，他就有恃无恐。为什么？因为他已经看到了蓝白河的整个的政治力量，所以说这一点他根本无所顾忌。亨瑞说，柯文哲的言论所作为，若是他没有受到法律的严惩，台湾的社会风气以后会怎么受影响？父母老师怎么教小孩呢？对呀，你包括我们远在海外，我们在那儿一直在旁观啊，台湾的民主，台湾这个了不起的伟大的社会实践到底能走多远啊？民主这个旗子能插多久？我们一直在密切的关注。所以说通过这次的大罢免啊，这个最后呢，看这次的柯文哲这一案啊，确实让我产生了一些质疑啊。这个质疑呢，现在只是一些情绪方面的，等过一段呢，如果这个太过强烈，我会给大家仔细的说我的想法。卡泽说，中国对食品的制裁会增加食品在国会的话语权和说服力，制裁对食品来说是雪中送炭的行为。现在很明显，日本整个的社会要向右转了，要向右转了。所以说食品先生呢，正好在这里边让人给发了这么大一勋章，那他在后边的社会知名度各方面来说，那就平汤啊，对他来说是一件好事了。大司空说，今年靖国神社是特别热闹，参拜的人越来越多，日本人就应该堂堂正正的去参拜。还是那句话啊，靖国神社这四个字儿，我看我平时关注的一个小友也在质疑，那如果现在的德国领导人比如说梅尔茨去参拜纳粹德国那边德国战犯的坟墓，比如说哪天去到希特勒那坟墓献鲜花去了，你能够接受吗？我认为这就抬杠了。靖国神社你必须搞清楚它是什么，它不是日本战犯的坟墓，这个是不一样的。它日本那二十几个战犯只在一个角落里边在那儿存放，这里边有很多，因为日本本身是一个战斗民族嘛，开疆斩土，很多家人甚至基本上每日本人每个家族现在存在的都有亡灵，当时为国捐躯在这个靖国神社里，就那个小牌牌牌位都在里边呢。那高氏早苗讲到这时候我去看看自己的家人，拜拜自己的祖先，向他们表示敬意，我们民族走到今天不容易，这有什么不行的呀？我又没专门去跑到东条英机的那个牌位面前鞠躬去，对吧？这是两回事儿，这是两回事儿。 所以说，那你说那中国的八宝山，那里边什么玩意儿没有啊？那有很多那老百姓也在里边呢，有很多这，那你说那儿都不能去了啊？因为别的国家人说了啊，那你那里边有坏蛋，那你们就都不能去了。那这事儿不能这么说吧？我不去他那儿就完了呗？那么大个八宝山，什么革命公墓呢？我去看别人不行吧？所以说这话不能那么说啊，这是我的理解。Will 说米莱不错呀，主要是米莱妹妹的事儿，看米莱了。米莱妹妹呢，算是他的一个管家，这两个人呢是脱不了干系的。啊，有好多事儿呢，你比如说，咱们平时就经常追这件事儿，你川普那俩宝贝儿，那俩儿子啊，这大肆的敛财或者是怎么样。你说跟川普一点关系也没有，当然你要说法律上可能没有，但在观感上是很差的。你拦不住民意呀、啊！如果老百姓认为你们俩有事儿，这对米莱本身是重创啊。好像是一个电话录音呢、啊，还是什么啊？他说话的录音，这一块说钱的事儿被人家给抓到了啊。这件事儿已经说不清楚了。米莱呢，严格讲，就靠着他的个人魅力在撑着这场休克疗法。如果个人的形象垮了，那个凶险的休克疗法，那么热情奔放的南美人是很难把它坚持下来的。你看当年的俄罗斯、波兰，他们当时搞休克疗法，这都是很理性的人，都困难重重啊！你放荡不羁、非常奔放、热情的南美人，跟着陪着一块玩这个，到现在已经很不容易了。但如果个人要完了，那就完了，那就完了。所以说，咱们一块看吧。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